加拿大掀巨浪，卡尼要动用军队镇压异己，吞并加拿大成焦点。南韩十一次截获中国人偷拍，中共发言人称间谍是内政。白宫快问快答引关注，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是真。特朗普或制定更严晶片管制，参议院未通过反关税提案。关税战开打，经济更差，中国多地发生土新潮。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5月1日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8日，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日掀起巨浪，人们发现选举里面有中共干预的影子，并且大量选民被拒之门外，无法投票。同时，加拿大西部阿尔伯塔省要独立，全加拿大新总理要对不服从的省份动用军队和紧急法。新政府面临美国特朗普总统吞并加拿大，成为51州的议员。加拿大伊姆吉维克18岁青年低维图卢加克人生第一次投票就遭遇了食闭门羹的结果。伊姆吉维克位于努纳维克最北端的社区，而当图卢加克抵达位于魁北克省伊姆吉维克的投票站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和其他居民一样根本无法投票。当地投票站一就提前关门，一就根本就没有开门，这个并非个例。据 CBC 报道，努纳维克的至少5个社区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引发了广泛质疑和愤怒。18岁青年帝维图卢加克说，我觉得这个是违法的，他们本应该在选举前就做好准备，这种情况是不可以接受的。此外，记者兼选举工作人员克里斯麦基公开表示，我当晚在达勒姆地区为选举局工作，52个投票站的选票箱一个都没有送过来，我们当时一张票都还未开始计数，但我打开手机却看到 CTV 已经宣布自由党获胜，这个怎样可能。他表示他和同事都震惊不已，这个等于是零计票，但结果已经出了。近日加拿大著名媒体人 The Ezra Levant Show 主持人莱曼特在节目中直言不讳地警告中共正在干预加拿大选举。莱曼特指出，中共在全球新闻中频频出现，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对于加拿大来说，中共的渗透和干预已经直接触及国家安全。他特别提到，加拿大自由党近期通过一种不透明的方式选出了新的党魁，根据自由党的规则，14岁的人就能够在线注册投票，甚至外国公民都可以参与。这次投票共有约40万人登记，但其中有25万人的资格被莫名其妙取消。莱曼特质疑这一大规模取消行为至今没有合理解释，加拿大负责打击外国干预的政府机构已经在过去几个礼拜多次紧急发布声明，官方明确指出中共正通过微信等平台针对保守派候选人进行舆论攻击和信息操纵。另外，大选结束后的第二日4月29日，阿尔伯塔省政府就提出了一项法案，这个法案将使启动全民公投变得更加容易，其中包括脱离加拿大的公投。这项第54号法案提议对阿尔伯塔省的选举规则进行多项修改，修改内容意味着以后阿尔伯塔省如果要发起独立公投，需要征集到的民众签名人数从60万个直接下降到了 17.7 万个。这个法案还规定收集签名的时间从90日延长至120日。由于阿尔伯塔省是保守党多数政府执政，这个54号法案提议一旦进入立法会表决，亦大概率会在几个月内就通过并实施，所以这个脱离加拿大的公投基本就是板上钉钉的要执行了。外界推测，如果阿尔伯塔省真的独立了，这样对于特朗普要吞并加拿大的愿望，或者这个省份会先行第一步。 接落嚟或者會帶動其他對自由黨不滿意的省份跟隨。如果真係咁樣，咁特朗普吞併加拿大就唔係空談啦。加拿大阿爾伯塔的動作引嚟咗新總理卡尼的不滿，佢威脅將對不服從的省份動用緊急法同軍隊。在距離投票日已經過去兩日的今日，代表魁北克對投票不滿的人馬基維克組織正式發聲，強烈譴責選舉加拿大對這個地區選民的失職，要求立即展開調查。蒙特利爾人權和憲法律師 Julius Gray 表示，投票權是憲章賦予的基本權利，而可及性正是投票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被剝奪投票權的選民人數足以影響結果，這樣法庭有可能判定這個選區選舉無效，重新舉行補選。在最新的內閣會議上，特朗普總統祝賀馬克·卡尼贏得加拿大大選，稱兩人通話友好，卡尼希望達成協議。卡尼將很快訪問白宮，特朗普亦提到加拿大選舉結果接近，導致局勢複雜。然而特朗普的言論亦透露複雜性，他表示卡尼和保守黨博麗治都討厭他，但卡尼最不討厭，並稱自由黨的勝選印證了這一點。他還提到3月28日和卡尼的通話極其富有成效，但卡尼後來證實特朗普當時再次提及第51州，顯示美方立場的挑釁性。卡尼則堅稱特朗普在通話中尊重加拿大主權，試圖為談判定下正面基調。卡尼在勝選演講中強調加拿大正面臨歷史的轉折點，他表示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已經終結，加拿大必須尋求多元化外交，與歐洲、亞洲及其他夥伴建立更緊密聯繫。他承諾和特朗普坐下來談判，爭取對加拿大最有利的經濟和安全協議，同時警告未來數月將充滿挑戰，需要全民共同承擔犧牲。中共針對海外滲透加劇，各國警惕中共間諜問題。南韓國家情報院表示，從去年6月份開始，南韓執法部門發現11次中國人在南韓擅自拍攝敏感設施的事件，其中有留學生和遊客參與，還包括未成年人。韓聯社指出，在國會情報委員會的閉門會議上，國家情報院指出，中國籍人士拍攝的目標包括韓軍部隊、機場港灣設施、國情院辦公樓等軍事設施及政府機構設施，他們使用高性能相機和對講機等設備，在軍事基地法適用區外實施拍攝。在被盤查之後，相關人員會主張說拍攝目的是為了留念。國情院分析認為，這些拍攝人員存在涉嫌規避南韓法律規定的意圖。今年3月，兩名中國高中生從仁川國際機場入境南韓，隨後帶著裝有望遠鏡的相機及手機前往韓美軍事設施及各主要國際機場拍攝，21號遭到警方逮捕，其中一人在調查中聲稱自己的父親是中共公安。目前為止，相關行為無法按照間諜法處理，在涉嫌違反軍事基地及軍事設施保護法的框架下，犯案人最高處3年以下徒刑或3000万韓元，約新台幣68万元以下罰金。相關的間諜活動亦在菲律賓等多國出現。30號，有記者在中共新聞發布會上詢問菲律賓在選舉委員會外逮捕了中國籍的人士，稱他涉及間諜活動，對此中方有什麼評價？而中共發言人聲稱一貫實施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不會亦沒有信心干涉菲律賓的相關內政，聲稱這個是借機炒作議題，無中生有。對此網民評論說，本國公民被菲律賓以間諜罪逐捕，竟然成了菲律賓的內政，這個回覆腦袋燒了，外交部從來都沒有要過面。白宮發言人李威特28號上午首度邀請網紅進白宮聽官方簡報，一位名為布蘭登的網紅提議針對特朗普的談話是否真的進行快問快答，李威特亦樂意接招。布蘭登問美國是否要買落格陵蘭，李威特說 當然是真的。布蘭登接著問，特朗普是否希望加拿大成為第51州？李惠特說，真的。而且這個對加拿大人有很多好處。特朗普近日亦致電恭賀加拿大新任總理卡尼，雙方表示將擇日會面，談論關稅等多項議題。接著問，特朗普是否真的要關閉國稅局？李惠特說，政府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因為這樣可以減免很多稅收，而對等關稅帶來的收入可以彌補這些減稅。最後被問到特朗普是否真的要選2028，李惠特說假的，但很多選民都相當期待，希望特朗普可以做第三任。對此，知名自媒體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認為，格陵蘭島這件事情要達成的機率還是比較高的，因為它就是通過人民公投上或者是在民調上，但加拿大如果整體成為第51個州，他認為是不現實的。但是呢，其中的幾個省，比如說草原三省，他們想獨立出去或者人民公投的這個機率還是比較高的。但其實這裡面有一個很困難的一點，就是即使這個省想獨立出去的話，它還是需要加拿大聯邦憲法，在上面有一些很複雜的一些步驟，也就是為什麼當時我們看到魁北克鬧獨立的時候，它其實是比較艱難的。但如果美國是承認這種獨立行為，或者說是甚至使用武力的話，當然我認為那種機率非常少了。但是有可能的，但我不認為是美國會真正出兵去加拿大去攞落這幾個省。 David 分析，特朗普本身對加拿大的意圖很大的一部分是來源於現在加拿大人其實他們並沒有意識到現在的這種很差的情況，或者說是在未來的幾年我們可能會看到新的政府的很多政策會導致加拿大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降低，在經濟上和各個方面可能會感到很艱難。那在這種情況下，會不會有更多的民意感覺說，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跟美國？我個人認為是可以某種程度上實行，好像歐盟的模式，兩個國家比如說在貿易和貨幣，甚至說在這種稅收方面都可以達成一種比較自由性的，或者說是沒有這種高關稅的互相的一種交易模式。但是我並不認為說就是我們會看到比如說整個加拿大意願直接成為美國的這個第51州或者50幾州，我認為這個可能性還是比較少的。當地時間30日消息，三位知情人士說，特朗普政府正在改變拜登時代的晶片出口三級管制規則，新擬定的規章可能會更加嚴格。根據路透社和彭博社等媒體的消息，美國政府正在考慮修改取得美國先進人工智慧晶片的限制，包括可能取消決定各國可以獲得多少晶片的分級制度。在這個制度被取消之後，美國晶片供應可能會在針對各個國家的貿易談判中成為強有力的談判工具之一。現任的規則是人工智能擴散框架，將在5月15日生效。框架將各國分為三個等級，影響政府獲取半導體的能力，包括台灣等17個國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訪問。第二級有120個國家面臨晶片數量限制，而第三級包括中共、俄羅斯、伊朗和北韓等國被禁止接收晶片。消息人士說，特朗普向來重視一對一交易的政策思維，針對各國的談判可能會引入和晶片相關的內容，原先的分級管理方式可能遭到放棄，同時分級管理方式遭到放棄亦可能會解決國家之間的私下晶片轉口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因為達執行長黃仁勳呼籲希望特朗普政府改變與從美國出口 AI 技術的法規，以便企業能夠更好地利用未來的機會。黃仁勳表示，他對公司利用美國國內資源生產晶片的能力充滿信心。他說，我不確定新的規則會是什麼，但無論最終是怎樣，我們都必須承認，自從上一條管制規則發布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上的變化。另一方面，一號消息，由反對關稅政策的國會議員提出的撤銷特朗普全球關稅的措施在參議院未獲通過，決議以49比49的票數陷入僵局。 兩名參議員缺席投票，因此提案在參議院告終。這個決議旨在終止特朗普為實施全球關稅而宣布的國家緊急狀態。共和黨在參議院以53-47佔多數，三名共和黨參議員支持該決議。不過，即使這個法案獲得通過，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亦可能不會通過這個法案。共和黨參議員蒂利斯表示，這個是一次政治活動，他們在參議院不抱任何希望。投票結果公佈當日，美國商務部公佈，今年第一季美國經濟下降0.3%，但特朗普同白宮官員回應話，這個源自於前一任政府的政策不當。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的一篇文章中話俾公眾知要有耐心。中國經濟下行，多地爆發土生潮。網民發布消息話，包括湖南、四川、陝西、內蒙在內，中國多地都在4月下旬出現土生維權，不少企業因為拖欠薪水遭到員工圍堵，還有被欠薪的員工到網絡發文表達不滿。 X 平台集體抗爭維權資訊公眾號昨日發布消息說，30號陝西西安工地工人跳樓土生，幾十人爬到高樓威脅跳樓，期間一名女工當場暈倒，後來送到醫院治療。工人透露，他們前幾日曾經去了西安市政府，希望當局能夠幫助他們索要工錢，但是一無所獲。同日，浙江烏鎮的生迪股份有限公司全員大罷工，土生進入第三日，員工鍾姓全工廠倒閉的消息還表示可能引發連鎖反應。24號，湖南道縣港新運動用品有限公司數百名工人罷工，原因是廠房停運並且對工人不賠償。員工透露，企業長期未按照規章繳納社保，不公待遇涉及數百人。社交平台頻繁出現土生消息，大量影片顯示，包括國企、私企，還有多類公司，亦有商業、農批市場等農民工都捲入了土生浪潮。欠薪維權事件反映出目前中國經濟現狀，企業經營不善。有廣西桂州陝西網民透露，中鐵25局第6分局2012年到現在欠他70000多，廣西防城港金村有同公司欠了苦主21000。榆林中建8局小西沙拖欠工資，去年12月到今年4月未發工資。另有浙江雲南網民說，中吳公司欠我們工資，去年100000。昆明楚雄彝族自治區工地欠薪40000多，還有被欠款100000的，希望能夠找到組織一起維權。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